握住。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主你留下启示录给历史历代的教会有足够的属灵上的提醒，你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救恩的基础上面，在你所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之中活出生命的力量。你让我们看见历代的圣徒在不同的处境之中，他们为荣耀主而活，也让我们思想在今天你所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回应主的恩典。愿主借着启示录今天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真理，你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的走向，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近前紧紧地度每一个今天。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因为生命的改变，有足够的力量在这个时代抵挡试探，成为和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上个礼拜我们在向大家报告这一个插段的时候，我有提到第一个插段，那里面提到在六印结束打开第七印之前，那么有一个这一个144,000人被印的这一个事件。那我跟大家报告过，我说这一个事件其实指向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当六印被打开来的时候，整个的书卷的内容七号跟七晚的灾难就要陆续发生。那么这些灾难是极大的，有这种所谓关乎天象的这些所谓的大环境的上的灾难，也有来自于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站稳你的立场所要付上的代价，这部分也有。所以当这两个都存在的时候，神借的一个插进来的一段话，一个144,000人被印，那么告诉信徒，纵然有属世的这些苦难存在，但是基督徒在神的手中是蒙神保守的。那么上次我也提过，这个保守是什么保守呢？很多人觉得这个保守就是无灾无难平安顺利，可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个保守不是指这个。圣经上所保守的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永恒的这个关系在神的恩典里面被保守。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与神永恒的关系有没有可能被破坏，有没有可能没有呢？其实启示录一直给我们一些讯息，那些讯息就是坚守，坚守在神的真理上面，不因着环境上的引诱或者一些试探而使我们失去方向，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方向。那么为此，所谓的保守不一定指的是你在今世的苦难中被免去苦难，所强调的反而是说我们与神永恒的关系被神保守。这个指的是说在各样苦难中，神给你力量能够面对，能够胜过，能够不妥协，能够不失败。哪怕在启示录那个时候所讲，在世界的末了的那段时间里面，你要用生命作为一个代价，你都愿意。这个不是凭着一口气，这乃是说神自己的保守跟力量的眷顾。所以这个是指这边的保守。然后在七号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又有两个插段进来。这两个插段，一个是约翰被命令去吃一个小猪卷，另外一个是两个见证人的这个事件。这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透过两方面的启示，让我们明白说，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说，教会在末期你会面对极大的挑战。好像那个书卷吃在嘴中，教会是神所赐福的甜如蜜，可是在肚子里面发苦，他有一段经历苦难的一个时间。两个见证人本身就在战胜这件事情，他们有做工的果效，他们也被受，也就是抵挡神势力的这个国度所杀害。但是至终的胜利是属乎神的。你看到三天半以后，那两个人就神又把圣灵重入他们身体里面，他们能够再复活。那么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一直有一段话，这段话在基督徒的心生命里面要去记住，就是主耶稣自己讲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独那能够将身体与灵魂都投在地狱的，你们倒要怕他。这句话其实是给历史历代信徒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就是说，到底我们看什么最重要。 马太福音那段经文是在讲我们活着的时候说的，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你们所需用这一切，你们的天父知道的。这是指日常的生活，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在那个调整价值观的操练里面，就带来我们将来面对永恒里面最大的试探的时候一个锻炼。如果基督徒平常的眼光就是这世上的一切，那么你碰到灾难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你就兵败如山倒。但是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在平常就被神锻炼，看见什么是更有价值，好像马太福音里面讲说，难道我们的生命不重于我们的身体吗？神难道不看重我们吗？我们难道不比飞鸟比野地的花更珍贵吗？如果神都眷顾他们，神也必定眷顾我们，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还是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他们烧香拜佛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物质生活上面能够更顺畅更顺利。其实圣经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一直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平常就要去训练锻炼。一旦有一天你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或者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你才站得住。所以像这边告诉我们说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那个教会要经历这样的苦难，神保守，平常就锻炼我们，在那个时刻里面神保守，神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看得出来什么是在生命里面更重要。也许弟兄姊妹们也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那如果这样，我们到底是不是为一个抽象或者说也不知道将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努力？人活在今天不就是要问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基督徒都把这些放掉了，那到底我们做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嘛，吃什么喝什么上帝会顾嘛，那部分上帝不是说不顾，不是基督徒都不要顾了，都两袖清风了，没有。上帝是着眼在装备我们用什么样子的生命吃什么喝什么。生命更重要，生命如果没有被装备好，你有再多的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带给你的不一定是祝福。我多次在讲台上面跟大家报告，我讲两岸三地北美充分的反映这件事情，没有钱的时候大家还彼此同心的，有了钱的毛病就一大堆，你可以看见那个里面的差别。上帝的智慧老早高过我们，他先装备我们有健康的生命，唯有健康的生命才知道怎么样子支配生活上的需要，这是神要做的。所以平常就锻炼，你才能够面对那个什么，而神保守，这是指上次我们跟大家提到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一段是从启示录的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这里面介绍了七个人物，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其中的四个人物，下个礼拜再来介绍另外三个。这七件事情放在这边到底预定是什么？这是在第七号已经吹响，七号吹响的时候你去看，跟那个第六印的时候很像，那好像已经指向世界的末日了。我说过这个七印七号七晚，这个灾难它不是七印完了才七号，七号完它中间有错综交错在一起的现象。你去看看第七号里面所讲的现象，比前面的那个七晚的前四个晚的灾难还要在后面，它指的就是世界的末日，指向世界最后的一个挑战。那么在最后挑战之前插进了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一段的记载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在这边清楚给我们看见，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代里面来讲，有一个灵界里面的征战一直在进行。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被神所造，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今天不承认我们是神所造？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去造神而不接受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呢？十二章到十四章给了我们答案，给我们看见圣经。我常常讲过，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啊，你怎么都讲，圣经主要是在讲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嘛。人需要救恩，神预备救恩，神的爱，人的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来表达。但是在这个之前有一些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你譬如说在伊甸园里面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有一只蛇会跑来引诱夏娃呢？那只蛇到底哪来的？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神在六日的创造里面不是说一切都甚好吗？在甚好里面怎么会跑出一个不好的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从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背离神，跟亚当两个人选择听从撒旦的，不听从神。换句话说，在神给人的自由意志里面，神也装备人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可是人却选择背离神。从那一刻开始，神人之间的关系就拉开来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是这个。那么虽然人不要神做神，神还是主动的积极的为人预备救恩，要来恢复这个关系。我们讲这叫做神的爱。可是在神的爱的一面的另外一边，我们看见有一些敌对的力量，有一些邪恶的力量一直在对抗神，一直在对抗神。怎么样对抗法？借着伤害、引诱、破坏人与神的关系在进行。圣经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迹象给我们看见。那么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主要的开始就在讲这一段，让我们明白当七晚最后的灾难打开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四晚我已经记下过，前面四晚好像在出埃及的时候灾难跟前面四号的灾难其实是可以对应的，只是一个比一个强烈。可是你看到第五晚打开的时候，第六晚打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敌基督的力量，那个抵挡神的力量大令的临到，然后攻击神的选民。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们不是活在神与人之间吗？还有其他的力量吗？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在解释这一段事情。这也是真挺多人在问圣经问题的时候，有人在问说哎，到底天使是谁？有人在问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今天好像有很多的资料显示有一些外星的这个存在情况下，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外星人？到今天为止科学上没有证据，也没有看见，传闻附说导致很多。但是圣经第二给我们看见，神除了造人之外，神也造了另外一些属灵的活物，我们称它为天使。显然在人之外，神另外造了一些。那么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对这一段有说明，所以这一段放在这边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明白当最后的灾难打开来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反扑伤害属神的人，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也可以去解释说第五号跟第六号的时候，那个从那个敌对的那个国度里面出来那些蝗虫伤害这些属乎他们自己的人，因为有印记的人他们不能伤害，伤害撒旦属乎那些伤害那些属乎他的人，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二章到十四章这边有介绍啊。所以首先你们如果手上有圣经，请你们打开来，十二章一开始讲说天上出现大的人，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到底是谁？那么要解释这个妇人呢，要了解从整个经文的上下文讲，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很自然的从这个描述上面想到谁？雅各嘛，这个约瑟嘛。约瑟做梦的时候有没有？他在做梦的时候说日头月亮十二星的时候就向他下拜，他觉得自己最高那个。不过这个情况之下来，但是事实上你就看到这个好像是以色列，约瑟以色列的始祖，雅各的儿子，以色列的始祖这一段。然后后面讲说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了，这个怀了孕，后面记载他生出一个男孩来。那么因此对于这个妇人的定位到底是谁？这个妇人是以色列人吗？因为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从犹大这一个系统里面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上面记载的前后经文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定位这一个妇人是指历世历代属乎神的子民，在旧约的时代指向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代指向教会，这是一个连结体，是整个。换句话说，这个妇人预表的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管道，上帝透过属乎他的子民，通过他的计划他预备了。 那么所谓的身披日头指的是他的荣耀，这一个脚踏月亮掌握在脚踏，在圣经里面一代表在旧约的时代代表征服啊，当然不是说征服月亮，代表他有征服的权柄，跟月亮跟日头是对比的，然后他是有荣耀的。这看见属乎神的这个群体，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整体。旧约讲到以色列人这个被神选召的，新约的以色列人是指教会，我们这个两个被选召起来，这个整个这个妇人预表的对象，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她怀了孕，然后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很明显的弥赛亚的诞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旧约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在等候。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也受到逼迫，他降生的时候希律要杀他，然后把城内两岁以内的孩子杀光，以后看见主耶稣在世上之后苦难，甚至于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这边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指历世历代以来那个有一个力量一直在破坏神的计划。所以在这一个生产的过程里面来讲，他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救世主，是弥赛亚，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会员，他在意象里面看见，所以这些都不是文字叙述的表达，这些是借着一些事项一些事件指向那件事情。然后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好了，这时候介绍另外一个人物出现，就是一条大红龙。这个大红龙代表到底是代表什么？龙啊，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呢，以前有一个宗派，就把中国人所有的龙都玩。圣经上讲的龙跟我们中国人画的那个龙根本是两回事情，不是在一起的啊！就讲说哦，中国人我们是龙的传人，糟糕，全是撒旦的后代，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这样子去解释。圣经上讲的红龙是有他们希伯来人的背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背景。这个红龙指的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用有个叫做拉哈伯，然后讲这种大海怪，你在约伯记里面读这个鳄鱼这种大怪兽，我在我的讲义里面你们回去看。旧约里面一直讲在混沌初期的时候，神曾经击杀这一个大的这个抵挡神的一个势力。这个大红龙最明显的预表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你们去读的时候，里面来讲那个借着巴比伦王，借着他讲到背后的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就是有一位天使，他要自比与神一样高一样大，至高的那一位，他想坐到那样一个位置，结果他坐落。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两处，唯一就不会两处啊，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两处提到很可能是撒旦背景的经文，以及这个地方。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神所创造的天使，他的地位极高，很可能也是天使长中的一位。这位天使极其隆美，可是他在创造之后，他为了要自比自己高于所有其他的神所创造的，要自比甚至跟神一样骄傲的本质出来，结果他被神击败击倒，从天庭赶出去，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个大红龙。这个大红龙七头十角，描写的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荣耀，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很明显的看的是指借着这样的一个现象来描写这个龙的这个实力，他的那个力量是极大的，而且是有冠冕同存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一般称这个大红龙有好几个名称，它可以是撒旦，它可以是魔鬼，它可以用一些抵挡者，它的一些功能存在。它怎么样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然后被摔到地上，这个是指这个撒旦在天上被击倒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下来呢？这跟后面十二章七节里面讲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以后怎么样？然后这个 大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上有三分之一的星辰摔下去，后面又摔一次，到底摔几次啊？其实这是一件事情。十二章七节到八节，九节是在解释，是在解释十二章第四节。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撒旦从天上坠落呢？有人就认为说，他是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得胜说成了的时候，撒旦就从天上摔下来了。其实不是，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他看见天使撒旦从天上坠落。那边的希腊文用的是过去式，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讲的那件事情不是说将来会发生，当时已经发生。所以这件事情，所谓的从天上坠落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远古以前，很早很早以前。早到什么时候呢？很可能是早到夏娃犯罪以前，所以那个才会有一条蛇被撒旦引诱，然后来引诱夏娃。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么圣经记载一个很久以前的事情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很久以前在天上就已经发生，并且撒旦已经被逐出天庭，摔在地上。在十二章这个地方，启示录这边放这节经文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场神跟撒旦的征战老早就已经胜负决定了，他老早就已经被摔出去了。所以当信徒在世上为了坚守属灵的原则而付代价的时候，你不是在打一场不知道胜负如何的战争，战争是已经胜了，现在只有时间差。时间差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活出坚定生命的一个时刻。所以罗马书里面讲说，所盼望的是未看见，如果已经看见也不必盼望。那么你如果要盼望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就该用什么呢？就要忍耐。这就是信徒上面讲，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指这个。在这个地方来看，这是一场已经胜负已经决定的征战，现在只是在神的主权里面，神允许撒旦如今在地上有他的一个作为。那么后面你可能会有个问题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允许呢？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来讲，神如果把撒旦制服掉了，没有撒旦了， OK 了，大家都不会在罪里面了，多好啊，我们就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享受一切的福分，多好啊，对不对？上帝动作太慢，你还允许撒旦在地上，怪不得我们今天还受苦受难。人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想法成立的话，那么要如何解释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呢？那时候环境非常好，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环境非常好，亚当夏娃能够在那个理想的环境里面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吗？当试探一来，挑战一来，他们就失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够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说，当神爱人的时候，当爱存在的时候，自由意志一样也存在。可是怎么样子运用自由意志呢？人会不会用自由意志呢？我们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拿来顺服神，还是顺服恶者，还是顺服我们自己呢？这个很明显的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在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创造者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心甘情愿的顺服他，而不是说造一个被造者然后按个 button 一样，你就只能听话，你不听话你就是死，你不听话你就遭难。不是，上帝的作为自由意志给你，但是他用各样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选择。你如果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你就知道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在做这个功课。我们嘴巴上讲说，主啊，你居首位掌王权，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我生命的元首，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很喜欢讲这些话语，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吗？当利益发生冲突了，当难处来临了，当我们为着神而活结果还要付代价的时候，请问这一些口号仍然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做的吗？ 如果这些难处就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上面来讲，不管我们怎么样子的包装，其实骨子里面我们就是在跟上帝做生意交易。那么一位创造者跟一位被造者的关系要交易什么？如果要交易的话，根本不必造我们了，我们拿什么跟他交易？有哪个不是他给的？阳光、空气、雨水，生命里面最需要的这些要素都是他给的。神降雨给义人，给歹人，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你看见这里面所有都是神的，那你要跟他换什么？整本圣经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所有属乎神的人真正的从心里面不看环境，专看主，然后照着他的原则而活，建立这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是从伊甸园走向新天新地的关键。我们一生都在学这个。旧约的时候神颁布律法让你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新约的时候神差遣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天天都叫我们调整我们自己。你的选择权放在神的原则上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啊！说哎呀都是主安排，那算了，什么都不必做了，等他做吧。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我们是积极的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处境里面为荣耀神而活。你懂得，你等在里面怎么荣耀神呢？但是荣耀神而活有成果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把成果交给神，感谢他。有的时候没有成果的时候，你不会气馁，不会失意，不会觉得自暴自弃，说哎呀我完蛋了。没有，在不理想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抓住主，靠主往前行。这是我们终极一生要学的，整本圣经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神如今在他的时候里面，一方面还有许多的人神要拯救，神还盼望他们回头；另外一方面，神允许恶者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他的空间，他还会来影响人，还会来破坏人。这也就是每一个属乎神的人最好的一个操练自由意志的时代。你选择在哪边？你是天选择进去见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三十天已经没有招他了，还有那么多的兵飞要对抗，是哈曼这个大臣，我到底会不会赢不知道，算盘打一打可能算了，我躲在皇宫里面没人会杀我。可是如果你把属灵的原则一摆出来，他选择站在神这边，不管结果什么，做我该做的。这就是见证，以斯帖记放在圣经里面的就是要讲这件事情的。他面对了，我们也面对啊。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利益，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这个时代里面各种不当的引诱。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当我认真的做一切我该做的时候，如果神没有立刻回应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放弃神了？我今天是不是看见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不法不义的事情，可是神却没有伸手，我是不是要怪怨说神你在哪里？还是说我愿意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我等候你的作为，然后呢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你把你的位置放对了，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就像我刚刚在信息里面跟你讲，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博士，我的太太也是一个博士，我们就不应该生出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样子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面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增加苦难了，是不是？当我认为说我是一个博士，我妻子也是博士，我们怎么可能生出自闭症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哪里？你觉得我好伟大，你觉得我好能干，我好棒，所以我不应该有这个结果。那么什么人应该有呢？你的眼中是不是已经大小眼了？你是不是已经看见自己的地位比别人高了？你有没有看见你所领受的一切不过是神所赐的？既然是神所赐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神所赐的呢？生命没有被改变的。哎呀，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念书念得好，神的恩典让我现在有这么好的角色，我感谢主太好了，怎么现在会有这种事情来？ 你没有看见神给你这么多的机会，不是让你有这样自大的一个行为，带着感恩的心活出健康的生命，那个才是正确的。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苦难，拆毁我们根本错误的价值观，然后重新得力面对神。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是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大红龙存在的时间是在，大红龙存在的理由在这个地方。后面讲说他带着天上三灯摔在地上以后怎么样，他要吞吃那个妇人的孩子，很明显的是什么，神要预备救恩，借着他自己的选民预备救恩，借着教会向全世界传达救恩，撒旦怎么样，撒旦要吞吃啊，不要，要毁掉这个救恩，要欺哄。所以你说像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吸引人，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中了撒旦的计呢。有些宗教告诉你说靠自己的功德就可以上西天了，如果我做善事可以变成功德，功德可以变成福报，我可以做这些，我要你上帝干什么？我就是上帝了，我干嘛要神呢？我做好事积阴德，阴德变功德，功德变福报，福报将来上西天，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不需要上帝。这是什么？这是人想出来的。在这个整个纪文里面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请问一下西天在哪里？西天归谁干？就咱们这批人死了就上去死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积功的人是哪些人？每个人都可以吗？有些人生下来三餐不饱，他怎么积功德？他今世已经够苦了，来世更完蛋，整个的想法里面漏洞百出。为什么？出于人嘛。但是这个想法撒旦很喜欢，因为人如果喜欢走这条路的话，你有钱你捐点钱嘛，你能够做点善事嘛，你帮帮人嘛，将来上西天呢，管什么耶稣的救恩，要什么创宇宙中间创作的上帝，通通不需要，我们就上帝了。这叫做诡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实际上出问题啊。前一阵子有一则新闻上面也反映出这个问题，说有一群人士，这群人士非常看重那种海豹，海豹要被打死的，这个不行啊，抗议啊，决议啊，这不行，要保护这种濒临绝种的动物，好的不得了。就他们就发现，同样的这群人里面许多人，另外一只手就是支持堕胎。海豹的生命很重要，一个人的生命不太重要，可以随便剁掉。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整个是混乱的。我们不是说海豹不重要，我们乃是说人更重要。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人是最后照着他的形象照样是造的。你发现有很多时候这个时代用很多的标准，用很多的说法，表面上听起来很好听，骨子里面你真的想进去就出问题。回到圣经里面来吧，这都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吓你，恐吓你，挫折你，打击你都不行，就化妆成光明的天使骗你。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行事为人的标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否则的话，你就生活在一个混乱里面。撒旦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迷惑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于用一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骨子里却让你跟神的关系切开来的这种恶毒的伎俩，你能不能够识破？撒旦一直在做，也因为这些东西都存在，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处境里面天天在做选择题，你要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透过每一个正确的选择而成长。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当你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不一定立刻有从天上来的福气的回应，有的时候没有了，没有你还做不做？今天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大家打打算盘，这个事情有利我就做，没利我就不做。你要跟神建立的关系是信心而不是算盘，要看看你自己要不要做，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做的一个决定。莫迪改，暴
告了王的这个阴谋，杀王的阴谋，神没有回应他，可是在神的时候就发生功效。如果当年莫迪改报了这个阴谋，神王也讲，王也赏赐他了，后来就不会有那个哈曼去服侍去帮莫迪买牵马的那件事情，也就不会有莫迪改有机会在这一个苦难里面能够翻转。上帝有时候嘛，我们人呢、啊、最大的一个可悲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也不知道将来，现在掌握的不好，然后天天告诉神你该怎么做，这就是人的无知。上帝掌管这一切。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历史事件记载，那个地方是挑选出来的，要我们去看。不是说每一次你碰到难处之后，神都会怎么样处理？看看那些人怎么回应难处，然后他们留下来的见证是我们该学习的。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讲，撒旦存在这个世界有各样的方法，他要吞吃，他要逼迫，他要攻击。好了，第五节讲，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很明显的就是指向耶稣嘛。然后怎么样？他说在那里，这次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个我想你从圣经里面，从诗篇里面多数的经文看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指的是将来弥赛亚国度，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掌管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他是宇宙的主宰的这一位。他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段经文是一个压缩式的表达，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这个孩子被提去了，中间是讲说这个孩子是要掌管的，很明显的是讲他被主十字架上完成救恩，被主提到主那里去的这件事情。耶稣的降生跟耶稣在世上三十八年时间，在这个意象里面是没有提到的，他主要是要提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孩子是神所预备的救恩，撒旦要攻击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到主那里去，换句话说有神的保守，神格外的保守在。然后呢，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了，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你如果按照叙事的讲法，这个时间也跳太远了，但是如果按照意象的看法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妇人逃到旷野就已经不是指向旧约预备耶稣基督的以色列这个国度了。逃到旷野，什么叫旷野呢？在圣经里面，旷野多次可以表达是神试炼的地方，也是神保守人的地方。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被神养活，你也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虽然他们遭受试探，也满了神的保守跟恩典。生命记讲说你们在旷野40年，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你看这是保守。逃到旷野的意思是指说神给他们那个保守，到那边去，在大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神在保守看顾他们。换句话说，属神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虽然经历恶者撒旦各样的攻击挑战，但是神也一路看守。后面特别出现的使他被养活1260天，什么意思？1260天，我上礼拜讲过，就是3年半，就是一载两载半载同义词，在启示录里面用这些方式来讲，有的同义词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一段苦难的时间，这段苦难的时间仍然在神在掌权，这个苦难时间不是无限制的延长，是有限的，但是是一段时间。换句话说，第六节这边已经从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去了之后，就讲到历世历代的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神自己的格外的保守，但是他们也经历苦难，可是苦难不是永恒的，苦难是在神的一段时间里面的。这个苦难永恒的不是指说真的是三年半，或者长于三年半，或者短于三年半，没有特别去指明这段时间是多长，但是指明这段时间在神的掌握之内，而且这段时间不是永恒，不是长远的，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明白。所以1到6节这边里面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整个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要谈到后面敌对的情况之下，就给我们看见宇宙之间有一个敌对神的一个势力在，这个人极可能是这个存在，极可能是将来天使长，以前天使长的一位，他自高自大，想要与神一样，结果他堕落，他看见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就厌恶，他要攻击欺骗毁坏。 然后他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了他的当，神人的关系破裂，他以为他得胜了，结果没有想到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神继续预备救恩，所以他就要来破坏这个神的救恩。所以当那个妇人生出孩子之后，他在那边等等的时候要吞吃他，但是他的计谋没有成功，神保守这个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去，然后教会这个妇人代表的这个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要经过苦难，教会要经过挑战，尤其在越接近末世的时候，教会面对的挑战越大。1260天可以指向最后那段时间惨烈的那些七印七号七晚的这些灾难的这段时间，指向这段时间之后灾难更大，但是神与他自己的子民同在，这是这边所讲的这一段。所以当你读启示录12章1到6节的时候，你不能够按照时间的先后这种叙事法去读，你要按照主题性来读，就他到底在讲哪几件事情。他的时间跳得非常快，从创世初的时候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再直接跳到后面的这个神整个的这个保守他的教会面对苦难，这是他是用事件来记载。那为什么用事件不用叙述呢？因为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几个次序，几个大的事件，这几个大的事件他是这样安排的，告诉所有的属神的儿女知道这个世界朝哪个方向在走。然后从第7节一直到第十二节，7节到12节其实是讲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解释那个在天上发生三分之一衰落到地上的事情，同时也在解释这一切事情造成的结果怎么样的影响。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战争征战，这个天上就有了征战，不是只说1260天以后啊，不是，另外一件事情回过头来解释了，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注意啊，这边是米迦勒与龙征战，不是神与龙征战了。龙跟神有什么好征战的？根本不是对手。米迦勒，另外一个天使。米迦勒是谁？旧约圣经里面只有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米迦勒。我们整理整个圣经大概，米迦勒是一位天使长，他极可能在神的安排里面是负责征战的一位。而且按照但以理书的记载，这位米迦勒有可能是神所安排特别保守以色列这个国属灵的一个领袖。他不是神，他是天使，但是大有能力。他曾经与波斯的魔军征战。圣经给我们看见在属世我们肉眼看见的国度之外，在属灵里面有他灵界的一些征战在。有没有鬼啊？这个魔鬼就是我们讲的鬼，有没有鬼？很多人看到鬼，那种鬼故事，很多人说有鬼，到底有没有鬼？圣经告诉你有鬼，鬼就是杀，就是邪灵，但是这个鬼跟人想出来的鬼不一样，很多人讲。